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先嚟睇几条快讯。川普总统礼拜四签署行政令，授权联邦官员禁止出口含有关键矿物的旧电池同其他电子废弃物。白宫表示，美国的磁体、锂离子电池等成品中蕴含大量可回收的钨等大量可回收关键矿产同埋材料，呢啲资源可以从相关产品中回收并再利用。虽然中共从去年二月开始就在钨金属上边对美国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但而家美国的钨来源仍然高度依赖中国。新政令是为了加强美国本土回收业发展，降低对中共长期掌控的关键矿产的依赖。路透社31号披露，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人工智能公司所开发的模型已被中共军事研究人员用在训练过来 AI 系统，精进中共国防和监控审查能力。此一议题已经成为美中就 AI 治理和安全进行对话前一项重大争议点。美方官员指控部分中国实体利用蒸馏技术从美国 AI 模型获取功能，可能违反了出口管制并且侵害智慧财产权。据美媒报道，全球首富马斯克已授权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全国多个州投入1亿到 1.2 亿美元协助共和党在11月胜选。知情人士表示，这一笔预算已获得马斯克同意，计划将用在上门拉票、投放线上广告、寄宣传单等，重点动员投票意愿较低的保守派选民，预计8月正式启动。川普总统礼拜五在戴维营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上对记者表示，美军将非常严厉地打击伊朗。川普说，他们所作的只是令我生气，我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确实在讲大话。总统举例说，美伊谈判团队讨论核武，针对核问题讨论了7个小时，结束谈判后我会说他们讨论了核问题，他们伊朗却说我们从未讨论过核问题。川普还举了伊朗加剧战争局势的另一个例子，他说前几日伊朗发射了5枚导弹，我们击落了他们，当时我们正在进行谈判，我正等着维科夫给我打电话问他的谈判进展怎样，结果却接到克格塞斯的电话，他说伊朗刚刚向我们在约旦一个基地发射了5枚导弹。在前一日，川普宣布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将解除美国认定的极端组织哈马斯的武装，而以色列将从加沙撤军。川普亦对此评价，该协议是中东的一大步。川普说，我们确实同以色列达成了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高兴，以色列帮助了我们，我们一直都好好，他会经历起伏吗？那里的局势非常复杂。另外，美国多个州的供水和废水处理系统近日遭到网攻，明尼苏达州超过30个水务系统受影响。美国官员怀疑攻击可能同伊朗相关黑客有关，并展开调查。但川普在会上表示，他并不是这样认为，他认为应该归咎于明尼苏达州和州长。首早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已经讨论了将海上封锁伊朗伸延到陆地封锁的可能性。川普和内塔尼亚胡近日会谈时讨论了透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 进一步施压伊朗政权，其中一个选项是游说伊朗周边国家收紧或者关闭边境通道，限制伊朗的进出口，这样不需要派遣地面部队就能够执行封锁。不过有分析认为，伊朗和多国接壤，譬如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全面封锁的难度很高。与此同时，美国陆军日前证实，7月中旬首度在海上测试神秘的新型电子系统众神之锤，成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干扰敌方导航信号，可降低长程火炮、导引飞弹和巡逻飞弹等精准武器的命中率。众神之锤是一套可携带式系统，主要锁定的是精准火炮、导引飞弹、巡逻飞弹和无人机所依赖的 GPS 导航信号。另外，这一套系统亦能够建立具人性的通讯网络。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的正义奖赏计划礼拜五宣布，将悬赏高达1500万美元征集能够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生产网络金融机制的资讯。这一次悬赏的目标是位于伊朗的谢曼基米亚零件公司。美国国务院表示， KIPAS 曾进行无人机飞行测试，为运往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提供技术支持，并从伊朗境外公司采购无人机零件。北约爆出一起间谍案，一名在北约比利时军事总部实习的加拿大籍华裔女子，涉嫌替第三国搜集情报，而且是一个犯罪组织成员，25号被比利时警方逮捕。检方28号表示，嫌疑人的审前羁押期依然长了一个月，不得保释。路透社31号引述一名安全事务消息来源的讲法，这一名女子名为张碧薇，年约30几岁，比利时当局怀疑该女子是为中共当间谍。 CBS 调查发现，张碧薇的公开个人和职业资料和检察官提供的信息相符，她是一名拥有经济学背景的系统工程师，其在线简历显示她曾经在多个国际组织工作，包括在欧洲太空总署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工作，并可能向中共提供敏感资讯。安全官员表示，北约实习生可能会收集到大量对中共情报机构有价值的信息，譬如人员、姓名和身份、内部安全程序、建筑平面图、警卫路线以及监控摄像头位置等。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情报官员斯坦顿表示，对北约这类组织来讲，实习岗位是极好的切入点。他解释说，间谍活动中最重大的秘密多数不是通过窃取文件或者访问数据库获得，而是通过对话和窃听获得。依规定，北约对实习生的安全审查由实习生原籍国负责，亦就是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阿南德·桑加里作出承诺，会彻底查清此事，确保此类事件以后不再发生。民主中国阵线全球副主席盛雪表示，美国对中共渗透手法和运作模式的认识相对深入，反观部分西方国家过去长期采取接触政策，对中共渗透带来的风险认识不足。他说，这个人能够通过加拿大的情报系统、安全机构的审查，能够被派往北约驻地，再一次暴露了加拿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社会各界都应该促成从国家层面、从立法方面、执法的层面认真地去对付中共间谍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威胁。再来看一则乌克兰相关消息。川普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目前仲不确定是否授权乌克兰 在当地生产爱国者地对空拦截飞弹，华府仍在评估中。他强调，这个是一款非常特殊的武器，我们必须对授权对象格外谨慎，我们通常不会授权生产这类装备。此番言论同两日前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氛围形成了对比。泽连斯基当时形容会谈顺利，并称川普同意向我们提供授权，如今几乎争取这项关键防空武器本土化的计划出现了变数。而在另一边，媒体消息称俄罗斯以弹道飞弹摧毁乌克兰境内一家美国企业所属无人机工厂，被外界视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莫斯科首次直接攻击美国公司设施。该厂隶属德拉亚州注册的终端自动公司，专门生产配备抗干扰 AI 导引系统精准深空打击无人机，并已投入前线实战。俄方塔斯社报道提及有乌克兰同美国公司专家在此工作，但袭击未造成人员丧生。前美国情报官员温奇指出，俄罗斯并不在乎制造设施的所有者国籍。他警告，如果爱国者飞弹或其他美国系统在乌克兰设厂生产，俄罗斯人会将该制造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川普则重申，当前重点是终结俄乌战争。两位特使库什纳和魏科夫将在未来几日首次访问乌克兰。他说，我们追求的不是飞弹，而是和平。中共针对中国善良民众的迫害仍在继续。30号消息，近40名法轮功学员前往纽约中领馆，要求立即释放中共非法抓捕的多名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同时，对于法轮功学员争取信仰自由的国际努力，海外民主团体表示力挺。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29号晚间在纽约中领馆前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迫害。此前在7月份有多名长春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目前当地至少有27人遭绑架，其中包括87岁的姚老太、74岁的刘艳春，亦有因为长期迫害导致残疾的法轮功学员。原长春法轮功学员刘艳春的朋友陈敬宇说，7月13号四五名警察闯到他家中将他捉走，家中还有1000多元现金亦被警察搜走。当地除了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还入室骚扰、强制抽血、非法采集法轮功学员生物信息。原长春法轮功学员丁维指出，采集生物信息的基础就是为了强制移植手术做铺垫，为声援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的反迫害努力。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此前发表声明，向27年来坚持反迫害的法轮功群体致敬。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在声明中说，1999年7月20号中共动用党政军警事法、宣传等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发动系统性迫害。27年来大批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而遭到监控、抓捕、拘禁、判刑和酷刑，好多人失去了生命，无数家庭人齿破碎。中国民主党向所有被迫害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深切悼念，要求立即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一切迫害，释放所有因信仰和良心而被关押的人士，公布迫害真相，并依法追究策划、指挥和实施迫害者的责任。中国民主党的声明中亦写道，在持续不断的迫害中，法轮功不单止没有被消灭，反而遍布世界， 他们揭露了中共统治的残酷本质，亦证明了任何暴政都不能够依靠暴力摧毁人的信仰、良知和尊严。我们亦愿和法轮功群体一道，为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为推动世界自由、人权和人类文明进步承担共同责任。欧盟执委会31号指控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妨碍专员对其进行的调查。据悉，在去年12月2号到5号期间，欧盟执委会对 Temu 位于爱尔兰的欧洲准部进行了搜查，目的是寻找公司是否获得潜在扭曲性外国补贴。期间中企 Temu 的人员涉嫌妨碍调查。报道指出，欧盟执委会宣布 Temu 没有履行配合调查的责任，未能够提供在欧盟境内活动的组织和管理资讯以及具体的业务账簿记录等材料，而 Temu 声称已全面配合遵守调查要求。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法律战的阶段，Temu 将面临欧盟提出的指控。Temu 是中国电商拼多多在海外的跨境平台，在欧盟拥有1亿3000万名的用户，目前成为欧洲最大线上零售商之一。欧洲方面担心企业存在中共政府的外国补贴，对欧洲本土企业构成竞争压力。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仲有几日，中共就要迎接所谓嘅建军99周年嘅八一纪念日啦。但旅居美国嘅上海实业家胡力任，由相关嘅渠道获知消息称，今年冇大型嘅集会庆祝，只有低调嘅军中老干部慰问，而且北京卫戍区防线喺静静收缩。局势点解突然间咁紧张？胡力任指出，8月1号以及接下来的8月31号是两个极其关键的危险时间点。习近平正面临着三大致命的刺杀风险，甚至处于居无定所、不敢轻易离京的状态。到底是什么令他这么恐惧？在防备暗杀的背后，军方高层和党内元老又经历了怎样血雨腥风的清洗？我哋先由眼下最迫切，亦系最反常嘅现象讲起。马上就系八一建军节啦。往年呢个时候，官方嘅宣传机器早就开足咗马力，成个屏幕都系强军梦、听党指挥嘅口号。但今年除咗几场例行公事嘅老干部慰问，整个军队系统安静到有啲诡异。一种反常的安静背后，隐藏的是极度的紧张。胡力任在与有关渠道沟通后爆料指出，目前的北京局势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北京卫戍区的防线正全面收缩，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防刺杀。大家试想一下，习近平这十几年走过来，以反腐败的名义捉了几多党政军的各级官员，而每一个倒下的官员背后都牵扯着庞大的家族利益和千丝万缕的人际网络。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力，可以说是不计后果地对同僚、盟友甚至手下痛下杀手。这个就等于为自己制造了无数个不共戴天的死敌。根据胡力任的分析，习近平现在需要多重严密防范。第一，防范身边人。俗语说，堡垒往往是由内部攻破的，身边的人随时可能反水，直接对他落手。原因很简单，那些负责他保安的中央警卫局人员贴身侍卫，他们亦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亦有亲戚朋友在官场，边个敢写包单？这些保安人员背后的家族恩人，没有在过去10年的残酷清洗中被牵连、被整肃。 第二，防范军中的空袭。大家千祈不要以为这个是天方夜谭，现代军队内部是有通讯网络和情报共享机制的。一旦军中有人掌握了习近平的确切行踪，直接由某个基地发射导弹进行精准攻击。这种技术上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习近平心知肚明，所以他现在的行踪是高度机密中的高度机密，甚至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状态。他根本不敢轻易去外地视察，只能够长时间归宿在防空设施最严密、被层层保护的北京核心区域。第三，防范反习派通过地面部队或突发事件直接冲击。北京的防卫网真是密不透风吗？其实未必。胡力欣提到之前发生的小飞机撞击中国砖大楼事件，就彻底暴露了北京防空和保安在应付突发事件时的致命漏洞。这个讲明对于某些自杀式的毫无征兆的袭击，北京当局是防不胜防，很难在第一时间实施有效拦截的。一个掌握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号称拥有200多万军队的最高统治者，现在就要将所有的精力用来防备暗杀。这个不单止是他个人的困境，更加是中共这个建立在暴力和大话基础上的独裁体制，走向穷途末路的必然结果。那到底是哪个令习近平这么不放心？防空袭、防兵变，这个矛头直指军队，这个就牵扯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重头戏，到现在悬而未决的张油峡案。旅美时事评论员蔡神坤一针见血地指出，习近平执政这14年来，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搞定过军权。大家看看这几年的军队大清洗，火箭军的高层被全部歼灭，装备发展部、国防部的高级将领好像割韭菜一样，一做一做地落马。如果军权真是稳固，需要这么疯狂地捉自己亲自提拔上来的人吗？这个就正正说明他内心充满了极度的无安全感。而这种无安全感的核心焦点，就是现在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熟悉中共党史的朋友都知道，张友侠和习近平两家是世交。张友侠的父亲张宗逊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在西北野战军共事，关系非常密切。张友侠可以说是标准的红二代和军二代的结合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外界都认为张友侠是习近平在军中最稳阵的盟友，最可靠的底牌。但是在中共那种非友即敌的权力斗争面前，世交一文不值。据胡力欣爆料，由去年12月份就传出张友侠被捕的消息，到了今年1月份中共官宣他被调查。但是大半年的时间过了，到现在张友侠案竟然还未有一个正式的定论。中共军部定性张友侠是违反军委主席负责制。大家细品这句话，讲到底就是说张友侠在反抗习近平，在公开和习近平挑衅。胡力欣认为官方这样定性，反过来讲明张友侠这个人其实还算不错。为什么？因为在目前中共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下，能够企出来公开反对一尊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相当的胆识和自信。那一个公然挑衅的军委副主席，为什么案件拖了这么久定不到下来？背后其实是各方势力的激烈博弈。胡力欣说，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最近一直都和红二代、军二代频繁接触谈判，大家心里面都好像明镜一样，一尊是铁心要搞绝对独裁，过去那些打天下的兄弟被他剥夺到干干净净，在这种红二代的集体压力和军方的波涛暗涌下，为了安抚军心，习近平可能会被迫妥协，对张友侠从轻发落。 但亦有好多圈内人士认为，面对公然挑战自己绝对权威的人，习近平绝不会手软。如果轻轻放过张游侠，咁军委主席负责制唔系就成咗一句空话咩？以后边个仲会服佢？所以张游侠好可能会面临死缓甚至更重嘅惩罚。究竟是杀鸡儆猴定是妥协退让？张友侠的最终结局不单止是他个人的生死，更加是观察中共军方动向和习近平控盘能力的一个核心指标。如果说军队的不安引发了刺杀恐慌，那党内大佬的暗流就令这种清剿彻底白热化。最近一直有传闻，曾经的反腐沙皇、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之所以受到一尊咁残忍的打压，甚至传出被软禁，是因为他卷入了张友侠的案件，令一尊对他恨之入骨。无论这个传闻的细节到底怎样，一尊对王岐山势力的厮杀已经是摆在台面上的事实了。就在建军节前夕，王岐山在体制内的最后一点残余势力被彻底连根拔起。7月27号，时事评论员蔡晨坤在 X 平台爆出了一个重磅消息，王岐山当年调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最后一名嫡系崔鹏被捕了。提起崔鹏这个名，可能很多老百姓觉得很陌生，但在中共体制内，他的履历简直是一部现实版的王岐山提拔学教科书。可以说没有王岐山就没有崔鹏的今日。根据蔡慎坤的爆料和公开资料，我们来看看这个崔鹏是怎样起家的。崔鹏19岁的时候，作为内部招工入了北京铁路分局，成了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后来靠着自学拿了大学文凭，慢慢挨入了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值班室。到了1998年，他升任为北京宽扣招待所的副所长，四年后做了所长。大家可能会问，一个招待所所长凭乜嘢能够在中共官场入面平步青云？关键就在于崔鹏极其圆滑的软实力。据爆料，崔鹏这个人情商极高，察言观色，迎来送往的本事绝对是一流的。在中共官场，将领导服侍舒服了，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当年王岐山担任北京市长的时候，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极会做事的招待所长，直接将他提拔成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至此，崔鹏就搭上了王岐山，仕途亦都进入了快升道。王岐山做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后，毫无避嫌地将当时仲是担任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崔鹏直接提拔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秘书长的位置，火速帮他解决了副部级的待遇。在王岐山即将卸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之前，仲专登安排崔鹏担任了监察部副部长，甚至到了赵乐际接班执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时候，崔鹏依然能够稳稳地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共二十大之后，崔鹏一直稳坐在驻全国政协纪律检查组组长的位置上。可以说崔鹏是王岐山留在纪律检查系统里面压箱底的最后一个人马。只要崔鹏还在这里，王岐山在纪律检查口还有一双眼一对耳，但现在这个最后一个嫡系亦都被捕了。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对王岐山势力的清算已经到了掘地三尺一个不留的地步。过桥抽板兔死狗烹。当年王岐山为了帮一尊扫清政敌，巩固权力，得罪了全党上下，现在权力稳固了，曾经的盟友就成了最大的隐患。中共这个体制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兄弟情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和猜忌。 习近平对王岐山的打压不单止体现在捉他的下属，甚至已经到了连最基本的人之常情都要剥夺的荒唐地步。7月19号对王岐山来讲是一个极其特殊而且悲痛的日子，这个不单止是他78岁的生日，更加是他百岁恩师著名历史学家张海之逝世的日子。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的王岐山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当时为他授课的正是张海之，这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非常深厚。2011年王岐山已经是副总理了，还专门跑到西安探望老恩师，后来执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专门请张海之到北京授课。张老先生当时还欣慰地说，看来他一直没有忘记历史。就是这样一段深厚的师生情，到了张老先生百岁去世时，就演出了一场令外界为之侧目的政治怪象。外界都在看，处于全民中被软禁状态的王岐山能不能够借住葬礼露个面，退一步讲，就算人出不到来，作为曾经的正国级领导人送一个花圈表达哀思，总是人之常情吧。不过据正经老社长披露的消息，在张海之的灵堂上，多位退休的正国级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唯独不见王岐山的花圈。这个绝对不是王岐山薄情，而是他根本送不出这个花圈。这件事激怒了王岐山的其他校友和老师的学生，他们实在看不过眼，这种人走茶凉的政治冷酷，自作主张以王岐山的名义摆了一个花圈在灵堂里面。结果呢，这件看来似不起眼的小事直接惊动了北京当局，在正式追悼会当日，官方如临大敌，作出了一个极其荒唐的决定，将所有副国级以上领导人送的花圈全部清理了搬走。官方的新闻通稿里面亦只是留下了省部级领导送花圈的名单。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讲穿了就是怕外界借题发挥，怕有人借着花圈事件炒作王岐山已经被彻底软禁的事实。时事评论员张天良分析，这种连死人都不放过的政治封杀，和全民中张又侠出事期间的遭遇简直是一样。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一月，张又侠的老上级原军队副总参谋长葵福林上将和原总后勤部部长廖石龙上将先后去世时，传闻张又侠送的花圈亦是被官方强行撤走了。你看，连一个花圈都扼杀的体制，入面的斗争到底有几残酷？连被恩师送一个花圈的权利都被剥夺，王岐山的处境之风险显而易见。当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集团将所有的精力资源都用来搞政治清洗，用来防备内部暗杀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在这里经历什么？政治上的高压和疯狂必然伴随着经济上的全面衰败。胡力钦由相关渠道获知，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跌破了3万亿美元的安全警戒线，制造业指数持续下跌，外资撤离，工厂接不到订单，相继裁员关门。有企业家私下绝望地感慨，现在的中国10个公司企业里面有9个是不得的，剩低那个还在苦苦硬撑。更加不好说烂尾楼里面的团工者，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以及那些因为几蚊鸡罚款就陷入绝境的底层民众。百业凋零，民不聊生，而中南海高墙内的那些人仲在为绝对的权力斗到你死我活，这两日关于高层出事的传闻满天飞。这个讲明了什么？这个反映的其实是天下苦秦久矣的民意洪流。胡力钦认为，全中国有无数的人都在盼望着这个独裁体制发生变局。历史的经验无数次证明，靠暴力、大话和恐怖维持的统治， 在经济崩溃的催化下，肯定是搞不下去的。纵观今日的局势，由八一前夕北京为树区防线的异常收缩，到习近平对暗杀的极度恐惧，由将有合案的迟迟不敢定论，到黄奇山最后的敌系吹棚落马，黄奇山甚至连送花圈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这一切都清晰地勾勒出一副独裁政权末路狂奔的凄凉景象。习近平在清洗了所有的政敌，铲除了所有的表面隐患之后，发现自己反而陷入了最深的安全危机。当一个体制必须依靠将所有人都当成假想敌来维持运转的时候，他的倒冧往往就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八一的临近或者只是中共新一轮剧变的前奏，真正的风暴正是北京厚厚的阴霾下快速酝酿。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政治局宣布十月召开五中全会之后，先至几个钟头，一张前冯王卫视总监秦锋的微博截图就在海外中文圈炸开，说前领导人胡锦涛夫人刘永清儿子胡海峰晚餐的时候食物中毒，抢救无效。秦锋的微博上并没有这一条内容，多数分析认为截图是伪造的，而这个谣言会借用秦锋的名字亦有讲究的。2022年江泽民断气，最早放风的就是他了。不过最值得思考的不是谣言本身，而是北京方面的反应。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点破了这里面的杀机。胡锦涛从二十大被架出会场后几乎没有再露面，被看管级别极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家出事，责任就在习近平那里了。李克强在上海突然没了，已经是一个无头冤案。如果连胡锦涛都出事，所有元老都会人人自危。习近平在二十一大连任就会撞上党内集体抵制。放这个消息的人目的一系就想胡锦涛露面，一系令党内疑虑不断发酵，声讨习近平。而比习近平的时间可能只有24小时。听日就是八一，按惯例习近平要去探望军队老同志。如果胡锦涛不露面，各位就要想下了。为什么放谣言的人选在这个时间呢？因为北京城里面最近出的事一件比一件 QK。7月30号海外爆料人蒋望正披露，前国家电网董事长申宝安因为涉嫌魏小东案在北京被中纪委带走。这个人倒台有两个关键细节。首先，申宝安不是普通的央企老总，中共的电网从来是顶级的前代子。按蔡慎坤的讲法，申宝安能坐上这个位靠的是习近平弟弟习远平的关系，捉身保安等于是在这里抄习家门口管钱的人。其次，7月26号申保安还在杭州开会议，27号回京即被带走，28号抄家，而就在28号当日官方媒体中新写还在这里发申保安的正面新闻。主管意识形态的是常委蔡奇，是习近平的大内总管，连蔡奇的系统都不知道申宝安被捉。那问题来了，捉申宝安的到底是哪个呢？再看近期战选名单，同习关系密切的兄弟陈希被剥夺实权，秘书被撤了，听说陈希堂堂副国级变成无兵司令，彭丽媛心腹马兴瑞落马，最近出事的全部是习家人物。反观习亲自拿下来的张友侠、刘振立案件至今悬空。蔡慎坤认为中南海现在六神无主，乱成一堆，没人当家。如果习近平真是处于权力顶峰， 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是不是目前一把隐形的暗刀正对准习近平的咽喉呢？在北京大乱中，有两件事情正在倒数，五中全会在十月开，在这个之前习近平必须先见川普，也就是说五中全会议程有一半是在华盛顿手上，川普握住操纵大选、疫情追责、向伊朗提供导弹的三张黄牌，同时美国正准备年底公布中共政治局成员的家族财产，这个时间咁啱就在五中全会和二十一大之间，习近平带着一身官司去见川普，双方会谈到些什么呢？这个将会影响到习近平在传媒上的政治筹码和话语权。因为这样北京出了阴招，7月28号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在北京开记者会，宣称伊朗重回谈判桌的前提是中国为美国的协议提供担保。这个是北京借伊朗大使的嘴威胁川普，中东的战火由北京遥控。一场美国、伊朗和中共间的政治豪赌已经提前摊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析，请你订阅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十月前的每一步，我们都会为各位留意着。北京自己都搞不定的时候，日本亦出大事，中共在亚洲最大的宿敌高氏祖庙被自己人出卖，周刊文春爆出猛料，就在国会防卫法案攻防最后关头，首相在前线迎战，他两名重要的幕僚就在23号深夜静静走入东京六本木一条巷里面的高级料理店，和高氏祖庙的对手亲共大佬石破茂密会饮酒，提前密谋计划明年秋天的总裁大选。周刊文春说，这餐饭叫做背叛宴席，日本政坛的游戏规则好残酷，换首相不需要大选，只要在党内投票就得了。最近高市遭遇媒体围剿，支持率下滑，亲共派就趁机开始密谋夺权。63岁的高市一日都睡不到三个钟，外面抗中共，里面就防暗刀，高市如果搞不定，日本抗共路线就会急刹车，北京恐怕忍不住要笑出声了。不过高市远远未输，党内主流并没有跟进到过，真正的焦点在后面。多间日本媒体报道，高市准备最快8月9月改组内阁，到时候可以观察那两个去吃饭的幕僚如果被清洗，说明高市仲掌握住权力，如果两人稳坐原位，那才是高市真正的危险信号。这场跨越中美日三国的权力大博弈从头戏开始上演了，你怎么看北京这场戏呢？谁能够想到台湾市政府投出的一枚政治震撼弹差点杀停台湾高达7800亿的军火采购，冲击力直达美国五角大楼，蒋万安跨界突袭华岛国，不是只是台湾的政坛风波，这盘大棋背后藏住精密的计算。蒋万安借毒油风暴发起倒阁的呼吁，说要行政院长卓永泰落台。蒋万安甚至还补了一部怪棋，点名绿营的陈其曼接替卓永泰。7月30号卓永泰重磅回击，反击蒋万安不务正业，身为台北市长要管立法院的事，仲点名蒋万安的绿营死对头沈伯阳，话沈伯阳更适合做台北市长，几句话的火药味极浓，点解蒋万安几句说话就足以震撼台湾政坛呢？因为这句提议对蓝绿来讲都是陷阱，倒阁门槛不高，只要蓝白联手跨过去不难，但真正的核爆区在下一步，一旦倒阁，总统赖清德可以选择的是撤换行政院长并保留国会，一是就解散国会改选立法委员。这样一搞，这个就不得了了。如果赖清德解散国会，必须在9月至10月改选立法委员， 正撞上年底的院士长竞选冲刺。蓝营有一批现任立法委员参选院士长，两场选战一起打，非常难兼顾。因为咁，自己人亦唔撑蒋万安。民众党的黄国昌直接话国民党团内高度分歧，同佢联络的立法委员多数反对倒阁。国民党团总召集人傅坤奇四两拨千斤，只是话尊重各种睇法，短短一句话就婉拒蒋万安的提议，甚至30号仲从国民党内部传出幕僚急于将蒋万安推成蓝营新共主。蒋万安有啲票，就好似2018年韩国瑜，短期有利，长远不利。眼见蓝营的卢秀燕掌握极高声量，韩国瑜坐镇国会，蒋万安要想跻身接班梯队第一排，就必须拼一拼了。只是这一场从独游打到倒阁的政治豪赌，真正的代价可能高达几千亿，而且是华盛顿埋单。今年五月，台湾立法院先至刚刚通过总额7800亿的军购特别条例，其中有4800亿要等美国政府一年内正式同意授予，再在立法院走专案报告，等立法院点头，行政院才能开始筹备预算，之后还要送立法院实质审议，每一个程序都要经过立法院。如果九月解散国会，新立法院要两三个月之后才能够运作，期间没有机构能够通过预算。美国国务院早就明确指出，任何军事资金的拖延都是对中共的让步。美方一年内同意授予的计时器在五月就开始计了，他不会因为台北的政治内耗而各自脚。台湾政坛为打破僵局各执一词，蒋万安则希望借机提升政治声量。不过在华盛顿看来，台湾在地缘博弈最关键的时候按下了暂停。耐人寻味的是，蒋万安更点名推荐六型重量级人物陈其曼出任行政院长。问题是，如果陈其曼接掌一个随时可能遭在野阵营钳制的行政团队，究竟是党派的肯定啊，还是反而将他推上政治风口浪尖呢？从目前形势来看，倒阁真是成事的机会仍然不高。不过政局向来充满变数，假如倒阁最终获得通过，换作你是总统，你会选择解散立法院呢，重新诉诸民意，定是更换行政院长，维持现有的国会格局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俄罗斯导弹抌了在北约领土，英国随即爆出震撼弹，莫斯科计划在几个月内对北约发动直接军事挑衅。一场席卷北约的巨大地缘海啸已经进入倒数了。一枚俄军 KH-101 巡航导弹7月30号在波兰的卢布林省坠落，炸出一个直径10米的大坑。波兰总理图斯克在现场勘察之后的一句话耐人寻味。图斯克说，没理由认为波兰就是这枚炸弹的目标，自己的领土被袭击，总理就主动帮对方找落台阶。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情报界认为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对北约发起传统的坦克入侵，即使现在停战，俄军至少需要5至8年才能够恢复元气。即使是这样，还有开源情报账号评论说，俄罗斯才是用几架无人机意图闯入领空，北约无所作为，接住的就是几枚意外的导弹，北约依然无所作为。好快针对东欧的直接军事行动就要发生了，而北约又将再次无所作为。北约面对俄罗斯极其审慎，可能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联盟内部有政治计时炸弹。德国是北约后勤的核心枢纽，而英国每日电讯报透露，德国政府正秘密起草法律，防范德国亲俄的另类选择党 在俄罗斯开战时阻碍北约军队调动。德国总理认为，如果另类选择党在9月东部州选举中大胜，未来可能会利用行政权限将紧急支援前线的北约车队拖住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各国内部的政治漏洞就是北约最脆弱的要害。就在北约内部互相扯后腿的同时，普京已经将大炮放了在英国家门口了。一份英国情报震动华府，俄罗斯极可能在几个月内对北约发起军事挑衅。这个不是推测，是在英国新首相贝安德就任当日，一艘俄军护卫舰竟然闯入距离英国普利茅斯只是46公里的海域实弹演习。每日电讯报话，情报官员指出，普京正在豪赌压住三大战略漏洞。第一，英国新首相贝安德经验不足；第二，美国总统川普被混乱的伊朗局势牵制分心；第三，乌克兰高层分裂。不过情报界亦点出一个更核心的原因，普京现在心里面有巨大的挫败感，如果不能够尽快在外部制造大危机来转移视线，这一场仗俄罗斯就输定了。北约担心内部政治拖冧国防防线，而在台海，台北市长的一句话竟亦令台北军购大单陷入瘫痪危机。
川普总统非常罕见地在大围营的这个营地下召集了他的内阁核心成员，然后要举行一场会议，估计也都是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做出一些评估。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是公开的日程显示，包括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所有的这些内阁大员们都将会出席这次的会议。而外界预计会议的重点会讨论伊朗战争、外交斡旋的问题，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再有就是美军可能会采取的下一步行动等等。大家都知道这个和历任总统都不太一样，川普总统他很少造访这个位于山顶总统专用的隐蔽据点。除了在白宫之外，川普总统更加喜欢在他自己家在这个高尔夫度假村这个海湖庄园搞活动。这次将会是他第二任期里面第三次去大围营。另外我们见到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今早发文说，这个今早11点川普总统会在大围营主持历史上首次电视直播的内阁会议，敬请收看。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大媒体包括霍士等等都在直播，现在正进行着。另外最近我们见到莱维特和记者说，这次会是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入面第13次内阁会议，亦都会是一次充满乐趣等内阁成员一起体验不同活动的聚会。另外呢，川普总统最近接受霍士的访问的时候都提到说，现在一切进展顺利，指的是和伊朗的战争。他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地赢，总有一日局势会改变，我们正重创伊朗，令他们措手不及，而且一直都赢着，最终他们会无得选，只可以回家。我们看到今天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到目前为止这个是美国官员透露，现在和伊朗的谈判仍然都属于停滞状态，而且预计短期内好像都不会有谈判发生。我们看到这个是今日早上的一个最新报道。另外有美国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现在革命卫队是掌控住伊朗决策权，那冲突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都正在向中共施压，因为最近报道出来中共要向伊朗提供一批武器，所以贝森特就说要求中共方面现在阻止任何中国的企业，私营企业又好，他们企业都好，向伊朗出售武器。然后他说，如果确实说是有私营企业参与到其中的话，而我们亦已经是向中共方面提供了那些可能正同伊朗洽谈武器交易的公司的名单，所以我相信中共领导层会采取行动的，确保这些企业无法完成相关的军售。还是有点太单纯，向伊朗买武器中共可能不知道吗？即使是私营企业，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你认为中共会阻止这个交易不发生吗？另外我们看到31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走出来呼吁了，说这个有两艘在美军护航的情况下， 他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啊，无视伊朗的警告，开入所谓的非法航线，所以呢被他们的打击被迫停航了。另外呢还有四艘邮轮紧随其后，然后呢就转头掉头回去的。不过这个又是伊朗单方面的讲法，和昨日那个 F-35 的性质感觉上差不多。咁样嚟到而家，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仲未证实伊朗嘅讲法，稍后时间我哋再为大家更新一下，睇下有冇出嚟澄清。伊朗呢个话真係一啲都唔嗰个咩吓。除此之外呢，我哋嚟到川普总统之前亦都已经警告过啦，只要系伊朗每一次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嘅船只，咁样美国就将会摧毁伊朗嘅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而且呢造成嘅损失亦都将会由美国扣押嘅伊朗资金嘅赔偿。所以你就打啦，最后呢打完之后花嘅都系你嘅钱进行补偿。另外呢，根据每日电讯报嘅最新报道显示，我哋睇到今日上昼嘅时候，佢话美国同以色列而家正喺度讨论对伊朗实施陆路封锁嘅可能性。大家知啦，而家美军正喺度进行海上封锁，所有嘅石油出口而家都已经暂停咗，包括一啲其他嘅。咁所以而家陆路封锁等于将伊朗成个封锁住，就係完全冇任何可能获得补助啊，或者係卖石油啊，陆路成个全部切断啦。再者当然目的就係为咗加大对伊朗政权嘅呢种经济压力。佢几个月以嚟呢，我哋睇到呢个报道提到话呢，军事压力似乎喺改变伊朗方面嘅呢种行动模式。我哋睇到仲係冇美军只要一施压佢就还击啊，就报复，所以佢冇改变佢哋呢种行动模式。咁个亦都系到目前为止，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同内塔尼亚胡总理正喺度考虑咗几种方案之一。咁所以呢，但系呢个方案要喺陆路咁样切断嘅话呢，系需要一个好广泛嘅外交合作。点解？大家知道呢，伊朗嘅面积好大，同好多国家接壤，佢哋就必须要促使好似同佢接壤嘅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土库曼、阿富汗、阿美尼亚仲有阿塞拜疆等等呢啲邻国一齐同美国、以色列联合起嚟限制边境通行先可以。然后呢亦都系限制佢嘅呢种出口贸易、出入口贸易啊。所以我哋睇到呢个系目前最新传出嘅消息呢，可能仲需要一啲后续外交方面嘅谈判同努力。另外呢，昨日30号美国参议院亦都以49票赞成、50票反对，否决咗限制川普总统对伊朗动武权限嘅战争权力决议。其实呢个通唔通过都系一个象征意义啦，因为最后川普总统肯定唔会签署。我哋可以睇到反对呢场战争嘅呢啲议员仲正不断嘅努力，尝试想阻止川普总统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嘅行动。另外呢，喺红海方面呢，我哋见到卫报今日最新报道显示呢，而家沙地呢正喺度准备要喺也门针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嘅军事攻势。咁呢个攻势可能就会包括好似海上同地面两方面嘅军事行动，目的系要恢复红海嘅海上航运。呢个亦都系一个被披露出嚟嘅最新消息。咁可能睇下接落嚟会唔会有一个局势嘅升级，沙地会采取点样嘅行动，亦都系一个关注嘅焦点嘅。另一边呢，我哋见到虽然美国同伊朗方面嘅局势依然紧张，但系另一边亦即系喺加沙，我哋见到呢个伊朗嘅另一个关键代理人哈马斯系突然传出有异动，传出已经系有和平嘅突破。点解会咁呢？那个系川普总统寻日30号突然宣布和平委员会达成咗一项历史性嘅协议，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加沙将会交俾一个服务巴勒斯坦人民嘅新巴勒斯坦政府嚟掌控。咁我哋见到今日呢，随后呢个哈马斯嘅高级官员亦都证实咗有达成协议嘅消息，已经被逼到绝路上面去。咁我哋见到随住呢个进一步可能会解除武装嘅推行，以色列军队呢将会逐步嘅撤出。呢个系目前我哋喺报道当中提到嘅可能喺接下嚟呢个步骤下。嗰、那个国际呢一个安全部队呢，即係维稳部队同呢个新嘅巴勒斯坦警察力量呢，将会承担起嚟当地嘅安全任务。喺川普总统讲嘅呢个系喺之前提出嘅20点计划嘅一个关键里程碑。佢同时亦都感谢咗包括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参与其中调停。咁、那个都系大家知道所有人认为绝对唔可能实现嘅事，就慢慢咁已经系呈现出嚟一个成就。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